各位，不要沮丧，太阳系内没有人能逃脱，甚至一个细菌、一个病毒都不能幸存，都将成为这张巨画的一部分。白艾斯说，他现在看起来从容淡定。停止加速吧，瓦西里说，不在乎这点时间了，最后至少让我们轻松的呼吸一会儿。启示号的发动机关闭了，飞船尾部的等离子体火柱消失，飞船漂浮在寂静的太空中。其实，飞船现在仍在向二维平面方向加速，但由于是随周围的空间一起运动，飞船里的人们感觉不到加速产生的过载，他们都处于失重中，惬意地呼吸着。各位，知道我想到了什么？云天明的童话故事，针眼画师的画儿。白艾斯说，启示号上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云天明情报的事，现在仅仅一瞬间，这些人都明白了这个情节的真实含义。这是一个单独的隐喻，没有任何含义坐标，因为它太简单，太直接了。很可能云天明认为自己把如此明显的隐喻放入故事是一个大冒险，但他冒了这个险，因为这个情报极其重要。但他还是高估了人们的理解力。他可能认为，有了蓝色空间号和万有引力号的发现，人们能够解读这个隐喻。这一关键情报的缺失，使人类把希望寄托于掩体工程。人类已经观测到的两次黑暗森林大击确实都来自光力，但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两个星系与太阳系有着不同的结构。 187J3X1 有四颗类木巨行星，但它们的运行轨道半径极小，以公元世纪的观测技术也只能发现这样的太阳系外行星，其轨道半径平均仅为木星与太阳距离的 3%， 比水星与太阳的距离还近，几乎紧贴着恒星，在恒星爆发时将被完全摧毁，不能用作掩体。而三体星系只有一颗行星。恒星的行星结构是一个能够在宇宙中远程观测到的星系特征。这种观测对于高技术文明而言，可能瞟一眼就行了。人类知道掩体，难道他们就不知道？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 傲慢才是。启示号距二维平面已经不到1000千米了，它坠落的速度越来越快。谢谢各位的尽职尽责，我们虽在一起时间不长，但合作得很愉快。瓦西里说。也谢谢所有的人，我们曾一同生活在太阳系。白艾斯说。启示号坠入二维空间，它被二维化的速度很快，只有几秒钟。焰火般的光芒再一次照亮了黑暗的太空。这是一幅面积广阔的二维图画，从10万千米外的阿拉斯加号上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在这幅图画上可以清楚地分辨出启示号上的每一个人，他们手拉手拥聚在一起，躯体中的每一个细胞都以二维状态袒露在太空中，成为毁灭巨化中最先被化入的人。岩体纪元67年，冥王星。
我们回地球吧。
程心轻声说。在他已经陷入混乱和黑暗的思绪中，这个愿望最先浮上来。地球确实是一个等待终结的好地方。落叶归根嘛。但我们还是希望星环号能去冥王星。曹斌说。
冥王星。
冥王星正处于圆日点，那个方向距二维空间比较远，联邦政府很快就会正式向全世界发出打击警报，大批的飞船都会朝那个方向去。虽然最后的结果都一样，但剩下的时间会多一些。
还能有多少时间？
可以博带以内的太阳系空间将在8至10天里全部跌落到二维。
不在乎这点时间了，我们还是回地球吧。
IAA 说。
联邦政府想委托你们做一件事。
现在我们还能做什么？
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现在已经没有重要事情了。有人提出这样一个想法，从理论上说，有可能存在这样一个图像处理软件，用它处理三维物体跌落到二维的图像，就能够恢复这个物体的三维图像。我们希望在以后遥远的时间里，能有某个智慧文明从二维的太阳系中恢复我们世界的三维图像，虽然只是死的图像，人类的文化也不至于全部湮灭。冥王星上建有地球文明博物馆，原来地球上的相当一部分珍贵文物都存放在那里。博物馆建在冥王星的地下，我们担心在二维化的过程中，这些文物与地层物质混杂在一起，结构可能遭到破坏。想让你们用星环号把部分文物运出冥王星，散落在太空中，让他们单独跌落到二维，这样它们的结构就能以二维形式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也算是一种抢救吧。当然，这种事情近乎幻想，但现在有点事情做总比闲着好。另外，罗辑在冥王星上，他也很想见你们。
罗辑，他还活着？
IAA 惊叫了起来。
是的，快200岁了吧。
好吧，那我们去冥王星。
程心说，放在以前，这也是一次非凡的航行，但现在什么都无所谓了。
突然出现一个悦耳的男音，请问你们要去冥王星吗？
你是谁？
IAA 问。我就是星环号，星环号上的 AI， 请问你们要去冥王星吗？
是的，我们该怎么做？
你们只需要确认，什么都不需要做，我将完成航行。
是的，我们去冥王星。
确认为最高权限指令，执行中，3分钟后 星环号将以1G 加速，请注意重力方向。
好了，赶快离开吧。打击警报发布后，可能会出现崩溃性动乱。我们再联系吧。但愿还有机会。
没等程心和 AA 道别，曹斌就关闭了信息窗口。这时候，他们和星环号显然不是他最关切的事。从舷窗中望出去，远方太空城组合体的外壳上出现了几处蓝色的反光，那是反射的星环号推进器发出的光芒。程心和 AA 向球形舱的一侧落下去，他们感到自己的身体渐渐沉重，加速产生的重力很快达到1G。等到身体仍然虚弱的他们能够站起身来，再次透过舷窗向外看时，发现整个木星都在视野中了。但木星仍然很巨大，它变小的速度肉眼看不出来。起航后，程心和 AA 在飞船 AI 的引导下开始熟悉星环号。与它的前身一样，这一代星环号仍然是一艘小型恒星际飞船，最大的成员数是4人。飞船上的大部分空间被生态循环系统所占据。按照常规计算，生态系统具有很大的冗余量，几乎是用可以维持40个人的容量来支持4个人的生活。生态系统做成相同的4个，连通运行并互为备份。如果其中一个意外坏死，可由其余的资源再次激活。星环号的另一个特点是可以直接在中等质量的固态行星上降落。在恒星际飞船中，这是极其罕见的设计。同类飞船一般都使用随船的太空穿梭机登陆行星。直接进入行星的引力深井要求飞船具有极高的强度，这使得制造成本大大增加。另外，因为要出入大气层，星环号具有全流线型的外形，这在星际飞船中也十分罕见。基于这样的设计，如果星环号在外太空找到一颗类地行星，它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行星表面的一个生存基地。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特点，星环号被派往冥王星运出文物。星环号上还有许多不寻常的设计，比如飞船上有6个小庭院，分别为20至30平方米不等，在加速时都可以自动适应重力方向，在匀速航行时可以在飞船内独自自转，产生人工重力。每个庭院内都有不同的生态景观，比如一小块翠绿的草地和流过草地的小溪，一处中间有清泉的小树林，一小片沙滩，有翻着浪花的清水涨落。这些景观小而精致，像是用地球世界最美好的东西穿成的一串珍珠。在小型恒星际飞船上，这是极其奢侈的设计。对于星环号， 诚心感到痛心和惋惜。一个如此美好的小世界，很快将变成一张没有厚度的薄片儿。但对于那些即将毁灭的更大的东西，他竭力避免自己去想。毁灭像一对黑色的巨翼遮盖了他思想的天空，他不敢抬头正视它。起航两个小时后，星环号收到了太阳系联邦政府正式向国际社会发布的黑暗森林打击警报。公告由联邦总统宣读，她是一位美丽的女性，看上去十分年轻，宣读时面无表情。她站在太阳系联邦蓝色的旗帜前，诚心发现这面旗帜与古代的联合国旗帜十分相似，只是其中的地球图案换成了太阳。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份重要文献十分简短，只有200多字，全文如下：太阳系预警系统已经于5个小时前证实，对本星系的黑暗森林打击出现。这是一次维度打击，将把太阳系所在空间的维度由3维降至2维，这将彻底毁灭太阳系中的所有生命。预计整个过程在8至10天内完成。截至公告发布时，太阳系3维空间向2维的跌落仍在进行中，且规模和速度正迅速扩大。已经证实，脱离跌落区域的逃逸速度为光速。1个小时前，联邦政府和议会已经通过决议，废止有关逃亡主义的一切法律。但政府提醒所有公民，逃逸速度远大于目前人类宇宙飞行器的最高速度，逃亡成功的可能性为0。太阳系联邦政府、太阳系议会、太阳系最高法院、太阳系联邦舰队将行使职责到最后一刻。诚心和 AA 没有收看更多的信息。现在正如曹斌所说，掩体世界可能真的被建设成了天堂一般，他们很想看看天堂的样子，但没有看。如果这一切正在走向终结，越是美好就越令人痛苦。况且那将是一个正在毁灭的恐惧中崩溃的天堂。星环号停止加速，在它的后面木星变成了一个小黄点儿。以后几天的航程，诚心和 AA 都在睡眠器产生的不间断睡眠中度过。在这毁灭前夜的孤独航行中，仅不可遏止的胡思乱想就足以使人崩溃。当诚心和 AA 被 AI 从无梦的长睡中唤醒时，星环号已经到达冥王星。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cn。